李长寿文集，1954年第一册，旧约查读记录，第五篇。夏娃预表召会。读经：创世纪2:18-25。夏娃是亚当的配偶。创世纪2:18记载：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帮助者做他的配偶。这节不仅说到神造夏娃的动机，更说到他造夏娃的目的，就是要使他做亚当的配偶。我们对配偶这词需要有正确的领会。在圣经里，配偶不仅是相配的两个人，也是有完全一样的意思。夏娃是亚当的配偶，他乃是亚当的父本。达密在他的注解里把18翻译得很清楚，说我要为他造一个相配的助手，就是他的配偶。在达密的翻译里，配偶是相像的意思。神造夏娃的目的是要为亚当造一个与他相像的副本，与他相配。一份原稿所复印出来的必定和原稿一样，是原稿的副本。夏娃就是亚当的副本，和亚当一样一世。神要为亚当造一个帮助者做他的配偶，但神没有马上就为他造一个配偶。在19-20，神把他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亚当面前。神并没有告诉亚当要从这些走兽和飞鸟当中找出一个配偶。我们怎么知道亚当要找一个配偶呢？因为20末了说，只是亚当没有找到一个帮助者做他的配偶。这表明亚当里面有一个需要，配偶。神将受造之物带到亚当面前，是为亚当造配偶的背景。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亚当以前，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，也没有人耕地，只有雾气从地上腾，滋润遍地。那些描写说出神造人的背景，神要造出一个天和地相调和的受造之物。同样的，19-20乃是描写神造夏娃的背景，就是在那么多的受造之物当中，没有一个是和亚当一样的，没有一个能做亚当的配偶。神在海里、空中、地上都造了有生命之物，但在2这里，神并没有把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带到亚当面前。神所造的除了人这最高等的造物之外，其他的活物至少可分为5类。海里有水族，空中有飞鸟，地上有走兽、牲畜和爬物。但在19-20被带到亚当面前的只有2个地方的3类活物。首先，空中的飞鸟被带来，水里的水族没有被带来。其次，地上的3类活物被带来的只有2类，就是走兽和牲畜，没有爬物。圣经里有3次记载活物被带到人面前，除了创世纪2这里，另一次是在6-7。神用洪水毁灭挪亚的世代时，他吩咐挪亚把凡有血肉的活物，每样2个，有公有母，带进方舟。但7:14说，他们一家和一切走兽各从其类，一切牲畜各从其类，一切爬在地上的爬物各从其类，一切禽鸟各从其类，都进入方舟。被带进入方舟的并没有水族。第3次是在行传10，彼得上房顶祷告，魂游向外，看见天开了，有一器皿降下，好像一块大布，系着四角，垂在地上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活物，包括地上各样4足的走兽和爬物， 并天空的飞鸟，那里也没有水族。为什么这三次都不包括水族？这是因为水族是在鬼所住的水里，神绝不能从那里找出他所要的东西。不仅如此，在创世纪二章，地上三类的活物，只有牲畜和走兽被带来，爬物没有被带来。这是因为爬物包括了蛇和蝎子，创世纪二章不包括爬物，六至七章以及行传十章都包括爬物，原因何在呢？原因乃是在创世纪二章时，罪还没有进到人里面，而另外两次罪已经进到人里面。创世纪二章与救赎无关，六至七章以及行传十章不仅与救赎有关，并且就是为着救赎。方舟是为着救赎，大布也是为着救赎。在创世纪六至七章以及行传十章之间，就是在挪亚的方舟和彼得所看见的大布之间，圣经里有另一处在原则上把地上的活物都包括了，那就是利未记。神把以色列人救到旷野，在十一章就告诉他们什么是可吃的，什么是不可吃的。在可吃的食物里并不包括爬物。亚当没有找到一个帮助者做他的配偶，神带到亚当面前的是五类活物中的三类，亚当都看过了，都给他们起了名。然后创世纪二章二十节说，只是亚当没有找到一个帮助者做他的配偶。那一天在伊甸园里，亚当的同伴很多，但亚当仍觉孤单。十八节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独居就是孤单，各种的飞鸟、牲畜、走兽都在亚当面前，但他找不到一个和他一样的，那些都不能做他的配偶。一面来说他有同伴，但另一面来说他没有配偶。一面来说他不是单独的，但另一面来说他是孤单的。这就是神为亚当造配偶的背景。神造夏娃，二十一至二十二节说到神造夏娃。神的造法有几个步骤。第一，耶和华使那人沉睡，他就睡了。第二，神裂开他的肋旁，此处没有用裂开这词，但含是这意思。第三，神取了他的一条肋骨，用以建造成一个女人。这里有一个基本的思想，就是夏娃乃是亚当的一部分。第四，神领他到那人跟前，结果二人成为一体。神造了亚当，但神不完全满意，人也不完全满意，神看为不好，人也有需要，因此神就从第一个再造出一个来，这两个乃是一体。第五，他们的情形是无罪的。夏娃的受造预表召会的产生，召会是基督的副本，与基督一样。夏娃的受造预表召会的产生，神造夏娃的目的就是要为亚当造一个配偶，这预表神要为基督产生一个与他相像的配偶。夏娃怎样和亚当一样，是亚当的副本，召会也同样和基督一样，是基督的副本。我们看清楚这点，才能认识什么叫做生命，什么叫做召会。召会是借着基督钉十字架所产生的。夏娃如何受造，召会也如何产生。夏娃的受造是在亚当沉睡时，表征召会是借着基督钉十字架所产生的。亚当睡了，预表基督死了。亚当不是他自己要睡，乃是神使他沉睡。照样，就一面意义说，基督的死不是自己定义的，乃是神把他摆在十字架上。召会是由基督复活的生命所产生的。 亚当的肋旁裂开，神取了他的一条肋骨，就用那条肋骨建造成一个女人。这预表基督的肋旁被扎，有血和水流出来，从亚当的肋旁只取了一件东西，肋骨。为什么主耶稣的肋旁被扎，却有两样的东西，血和水流出来？这是因为造夏娃的时候，人还没有罪，但基督死的时候，人已经有了罪，所以需要血来解决罪的问题。然而，为着召会的产生，并不重在血，乃重在水。水是指生命，肋骨预表基督复活的生命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时，两个同钉之强盗的腿都被打断了，但主耶稣的腿并没有被打断。如果主耶稣的骨头被打断，那象征他的生命能被死亡折断毁坏，但他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，死亡不能毁坏，所以他的骨头一根也没有折断。亚当的肋旁预表主耶稣那不能折断不能毁坏的复活生命。亚当的一条肋骨怎样产生夏娃，主耶稣所流出的水复活生命也怎样产生召会。召会与基督成为一体，夏娃怎样与亚当成为一体，召会与基督也照样成为一体。以弗所一章揭示，召会与基督乃是一体，基督是召会的头，召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头和身体乃是一体。我们得救以前不是召会，因为活水还没有流到我们里面，我们里面还没有出于基督的成分。当我们相信了基督，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里面就有一部分是出于基督的，哪一部分能和基督连为一体，哪一部分才是召会。按预表说，我们得救以前都像是被带到亚当面前的各种活物，不是夏娃。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才是夏娃，才是召会。活物可以有许多，但夏娃只有一个。我们本身不是夏娃，我们里面出于基督的那一部分加起来才是属灵的夏娃，才是召会。不是出于亚当的就不是夏娃，不是出于基督的就不是召会。亚当产生夏娃，二人成为一体，乃是预表基督产生召会。二者成为奥秘的一体，其根据就是以弗所五章二十三至三十二节。三十一节至三十二节说，为这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极大的奥秘。但我是指着基督与召会说的。